罗马书系列讲到123。爱人不可虚假。罗马书12章9至13节。维保罗牧师2016年6月5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2日。请大家翻开圣经到罗马书第12章，我们从第9节开始读，一直读到第13节。正如你们所注意到的，我一向有这样的习惯，把讲道分成第一部分、第二部分等等。而这整段经文其实是关于基督徒该如何行事为人的。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想，为什么保罗牧师你总是把某一段经文拆成好几部分来讲。在我们读经文并深入探讨之前，让我先稍作解释。我认为研读圣经必须在圣经整体的光照下进行。神学家称之为信仰类比，也就是用圣经解释圣经，把难懂的经文放在清晰的经文以及上下文中去理解。正因如此，每当我讲解某段经文时，我就有责任把它放在圣经原本的语境里来理解。我们不能断章取义，把一句话抽出来就随意发挥，这样会完全脱离上下文。因此我会先读这五节经文，然后思考他们在罗马书12章的直接语境里意味着什么，在罗马书整卷书的更大语境里又如何理解，而在圣经整体的最宽广语境里又该如何看。答案是什么呢？就是整本圣经。所以所有的解释都必须彼此一致。因此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抓住一个核心的思想，再逐步把这个思想拆开，从不同的小部分去深入理解。为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掌握经文，我会把这段看作一个主题，基督徒该如何行事为人，然后花上几周时间在更宽广的语境下研读这些经文。稍后我们还会看到，我们甚至需要放到更大的语境中去看。这也是竹节解经讲到的好处之一，它迫使我们面对圣经真实的文本，而不是每个主日都挑一些自己关心的议题来讲，满足个人的偏好。当你竹节解经时，你必须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，传讲神全部的旨意，而不是随意挑选。现在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请听神的话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，把你对我们生活的呼召放在心里，使我们明白蒙了你的恩典，我们理当怎样回应。求你使我们如耶稣所教导的，用心、用性情、用意念、用力量来追求这样的生活。我们祈求圣灵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敏锐，使我们具体明白该如何行、如何想、如何说，使我们所行所言都荣耀你的圣名，并造就彼此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几年前我们去中国参加一间地下教会的聚会，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教导，后来被带去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。那间教会大约有6000到10000人，是一间地下教会。他们那天的聚会地点看起来竟像是一座废弃的油漆工厂。我们当时听人说，准备好去聚会了吗？于是上了车，被带到一座巨大的厂房。一路上没见到什么人，后来才进入工厂主人的办公室。那工厂其实并非废弃，而是正常运作的，只是因为那天是周末，所以显得空荡荡的。这位工厂老板是一位基督徒，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工厂腾出来让教会聚会， 他可能会失去一切。那天，教会就在他的厂里聚会。他们的聚会并不是固定在某个地点。因为受到政府的限制，他们通常直到主日早晨才会公布聚会地点。也就是说，周六晚上睡觉时，信徒们还不知道第二天在哪里聚会。直到主日上午，透过一个庞大的电话网络，他们才会通知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具体的时间和地点。你能想象吗？坐在家里等电话响起，一接电话就要马上赶去，地点可能还很远。那天的聚会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大约六个小时。因为全程都是中文，我们听不懂，所以只在里面待了一会儿，后来回到办公室等。聚会一结束，数百辆小面包车立刻涌进工厂，短短几分钟，成千上万的人离开，工厂瞬间恢复空空如也。没有甜甜圈，没有咖啡，没有百吉饼。但当我们看着这一幕时，心中无比震撼。你能感觉到他们多么渴望留下来彼此团契，彼此相交。相比之下，在像美国这样一个福音广传的国家，我们的处境就非常不同。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带有强烈的基督教文化色彩，因此基督徒一般不会觉得与社会格格不入。也许这带来了一个副作用，就是我们对弟兄之爱的追求变得非常随意。根据不同的神学立场，我们几乎在哪都能找到某种形式的团契。然而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认清，西方社会对基督徒的敌意趋势已经酝酿很久了。若我们看不见，那就太天真了。这使得我们的处境更像新约时代的教会，那些处在罗马人的刀剑和希腊人哲学压力下的信徒。虽然我们不像中国的教会那样面对政府的严厉打压，但圣经在以赛亚书十章告诉我们，那些自以为掌权的其实不过是神手中的斧头，他们仍在神的掌管之下。目前我们在西方还不用担心坐牢或被流放，但如果趋势继续发展下去，真正的基督徒团契将显得越来越重要，甚至是不可或缺。我甚至认为，就算不谈将来，只看今天的年轻一代在教会中的状况，真实的团契已经是迫切需要，只是我们自己还没意识到。圣经很清楚，世界不会容忍十字架的真实信息，世界不会容许基督徒真正活出基督徒的样式。也许这听起来有点戏剧化，但从历史上看，不外乎两种情况，要么试图彻底扑灭基督信仰，这在世界许多地方仍在发生，要么就是我们如今在西方更常见的情况，要求教会变得平庸无味，变成文化理想的附庸。如今在西方，社会并不总是以赤裸裸的敌意对待教会，而是要求教会向文化妥协。如果教会不顺从，就会被讥讽为幼稚、愚昧、不合时宜、不懂时代精神。世界会说，如果你们真要服侍神，就必须顺应文化，不要固守在你们那套神学的小圈子里。这正是我们当下所处的处境。因此，真正的团契显得至关重要。因为当一个人选择与世界为友时，世界的思潮就会借着这条路潜入教会。大约在我去中国的同一时期，我也去参观过湾区南部的一间教会。那时，我们正在寻找新的聚会场所。那间教会的聚会从早上十点开始，十一点结束，而在十一点十分的时候，包括牧师在内，整个教会的院子已经空空如也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逼迫，而纯粹是因为冷漠无兴趣。聚会一结束，人们立刻离开，好像说，我不需要留下来，我已经有朋友了，我街上就有基督徒朋友。我干嘛要和这些人寒暄？ 十年来，坐在对面的人叫什么名字，我根本记不住。我写下这些时，也想到我们自己教会的情形。有时在问答时间之前，会有人从这边过来，那边也有人过来。他们两个人我都见了十年，可是彼此却完全不认识。有人甚至建议过我，可以让大家全部换换座位。有时候在教会里甚至会出现一种地盘意识，以至于差点引发实际的肢体冲突。当我提到类似情况时，会众往往会紧张地笑起来。还记得我在担任青少年牧师的时候，我们常带孩子们去加州的卡塔利纳岛。在船上大约有150个孩子，航程一个半小时。那时我要求同工们做一件事，等船靠岸时，我希望你们能记住每一个孩子的名字。这是可以做到的。你走来走去，不断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呢，然后反复回忆修正。等到下船时，你几乎就能把所有孩子的名字叫出来。让我告诉你，这会带来极大的不同。当你能叫出别人的名字，关系就拉近了。当然，在我刚才稍作批评之后，我也必须承认，从另一面看，我作为牧师最大的喜乐之一，就是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彼此享受团契。我特别喜欢我们新建的团契厅，主日聚会之间，我会拿一杯咖啡坐在那里，看着大家谈笑。我喜欢看孩子们在一起玩，看到你们的孩子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们嬉闹，我心里会想，75年后，他们会不会成了教会的长老？他们会不会成为那些脾气古怪的老长老？我也喜欢看到执事们彼此讨论如何帮助有需要的肢体。有人提出问题，他们就认真商量谁有需要，我们该如何帮忙。从牧者如同父亲的角度来说，这一切都让我心中感到满足与喜乐。看着大家欢笑交谈，那是一种温暖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份温暖必须被不断燃烧，而燃料就是福音。如果我们失去了福音，我们也会失去这种真切的团契。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。到了罗马书这个地方，使徒保罗呼召我们要因着神的怜悯而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你知道某件事时，那就必须成为你行为的准则。保罗在前11章花了极大的篇幅来解释神的恩典和信实，说明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，而是靠恩典，因着信心而得救。如今在第12章，他要告诉我们，既然知道了这些，我们当怎样回应。这就是我们合理的侍奉。换句话说，在告诉了我们11章关于我们是谁之后，保罗现在开始告诉我们，既然你们是这样的人，就当如此回应。他呼召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也就是思想要不断被更新。然而在我们所处的文化里，这件事变得有些复杂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文化中，好像很多人即便不去教会，也多少有一些基督徒式的思维或行为。但我们也清楚看到，这样的情况正在迅速消失。如今已不再理所当然地存在一个公认的行为标准。关于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我们必须不断提出论证，而50年前根本不需要解释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每个人本性都是罪人，凭着本性我们不会选择正道。因此孩子必须被教导，牧师和长老必须教导会众，而归根结底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指引我们当如何思考，如何生活。在罗马书第12章中，保罗具体解释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这在现实中该如何体现？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几方面，第一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 听起来很显而易见，对吧？我真希望每一个竞选公职的人都能听进去这一点。谦卑似乎已不再被视为美德，反倒每个人都在大声宣告我是你们要的人。保罗却教导我们要谦卑。第二，保罗强调基督身体的合一。我们虽是许多肢体，却是一体。我们既是个人，也是群体。我们既各自是圣灵的殿，同时又是活石，被建造成为神的殿。这种合一不是抹去个体，而是兼顾个体与群体。我们既与神有个人关系，也与神有群体关系，这两者都至关重要。第三，我们要运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，彼此建造。保罗说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贡献的恩赐，没有人例外。接着第九节说，爱人不可虚假。我在这里先停下来，因为今天我们就只谈这一句话。爱人不可虚假。当我坐在电脑前思考时，心里坦白说有些疲惫。因为爱本是美德的最高峰，如今却被滥用到几乎失去意义。大家张口闭口爱，却可以有无数种解释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我们教会的广播节目在取名字时发生过争论。大家意见不合，有人干脆说，那就叫爱的时光吧。因为这是一个谁都说不清是什么意思的词。你看，爱就是这样被稀释，成了一种空洞的口号。但约翰·欧文写过，爱是重德之总，何及本质。有些哲学家称公义是重德之王后，但其实爱才是公义之母，因为爱使人将当得的归给神和邻舍。圣经中也有无数的经文把爱高举为重德的总和。例如在罗马书稍后的地方，保罗写道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罗马书13章8节。换句话说，爱好像是一种我们欠别人的债务。我们欠所有人爱的债，这是普遍性的，而不是随我们方便来挑选去爱谁。真正的爱是违背我们天然的倾向的。它不是顺着我们直觉的，而是常常与我们的私欲相冲突的。让我甚至挑战你，如果你很自然、很强烈的爱某个人或某件事，你要谨慎小心，因为那可能只是你天性的倾向。如今人们普遍理解的爱，大多就是对另一个人有深切的感情或享受。这样的爱当然没有错，例如我对孩子的爱、对妻子的爱或对许多朋友的喜爱，这些都是真实的。但说实话，这种爱不需要多大的努力，也不值得特别的奖赏。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过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马太福音5章44至48节。这段经文的重点其实不是所谓普遍恩典，而是爱的无差别特性。正如耶稣说的，雨水从天降下时，他并不挑选对象。现在我们想想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我们这边常有干旱。你知道，加州常年干旱。我不是搞水利的，不在水电局工作，但我常常想，难道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储水吗？当真正下雨的时候，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修更多的水库吗？也许真的是这样。但雨水本身并不在意。无论我们有没有修好水库，无论我们在储水上是否无能，雨仍然会落下。同样的，我要说， 我们中有些人其实不太懂得怎样去接受爱。有人在爱你，而你却没有好好回应。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是排水沟，爱临到我们，却一下子顺着排水道流走。耶稣把爱比作雨，即便大量的雨水顺着排水沟流入下水道，与污水混合，最后流到大海把水弄脏了，也并不会阻止雨的降下。而这就是爱该有的样子，不加区别的临到每一个人。爱是我们合一的灵魂。我们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读到，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。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。爱是我们合一的核心。在结束之前，我还想再说两点关于爱的事，就是爱的主观性与客观性。爱的确有其主观性。这种主观性给我们的理解留了余地，包含我们的看法、情绪、意见和感受。作为一名辅导者，我发现许多人际关系的问题，往往就围绕在这种主观性的爱里。比如，一方可能觉得对方说话的语气里带着不爱的意味，虽然话本身没问题，但说的方式让人感到受伤。而旁观者可能听不出来，但当事人却说，不，牧师，你没听出来，我听过无数次，这语气就是不对。这种解读就是主观性的。我的孩子们也能感觉到，当我在房间那头用一个特定的眼神看他们时，旁人也许会想，哦，他大概在想什么事情吧。但他们心里很清楚，这眼神意味着某种警告。那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。我要说，我们不该对这种主观性的爱过于迟钝。很多男人容易犯这种错，我不是要刻意区分性别，但男人常常觉得，我说了我该说的话，列了清单，做了我该做的事。可是与此同时，他却在哭泣、流泪、受伤。也许只是因为你说话的语气就缺乏温柔。然而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更高的爱，那就是客观的爱。我甚至要说，这种客观的爱是更优越的，它不容易被个人的解读左右。它是一种基于事实，可以被衡量，能被观察到的爱。这就是说，爱是基于选择的行动。使徒约翰这样写道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约翰一书五章三节。你想知道什么是对神的爱吗？就是遵守他的诫命。简单的说，爱神并且彼此相爱。而这正是律法的总纲。前四条诫命告诉我们如何爱神，后六条诫命告诉我们如何爱人。你也许会觉得你主观上很爱我，但与此同时，你却在欺骗我、偷窃我。这在客观意义上并不是真正的爱。我们在影视作品里也常看到这种矛盾，有人对另一个人做了极其恶劣的事情，却还说，但我一直都爱你。主观上，也许他们有某种情绪上的体验，但客观上，当他们在欺骗、偷窃、伤害别人时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爱。所以，爱有主观和客观的层面。而客观的爱是不可妥协的，是神明明白白启示给我们的命令。最后，保罗说，我们要存无伪的爱。谈到这里，我们必须指出，如今很多基督徒其实已经模糊了虚伪这个词的真正含义。我们说的这种客观的爱，其实就是遵行神的诫命，不只是两条、十条，而是圣经中许多对爱的诠释。但我们每个人都做得远远不够。如果有人敢说，客观的看，我觉得我做的还可以，使徒约翰会直接说，你是说谎的，真理不在你里面。律法的功用之一，正是叫我们认识自己的罪。律法的目的之一，就是当我们竭力去遵守时，会更加看清自己的败坏。如果律法没有让你看见这一点，那么对你而言， 律法就是死亡的执事。那么这和虚伪有什么关系呢？很多时候我担心有人会看见我在马路上因为别人开车愚蠢而摁喇叭，然后那辆车里恰好坐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。他们很可能会想，原来牧师是个伪君子。但其实这不是真正的虚伪。我们常常把虚伪理解错了。世界最喜欢指责基督徒是伪君子，但他们所谓的虚伪往往就是你没做到你自己所教导的。但圣经里的虚伪不是这样。若虚伪仅仅意味着失败，那么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伪君子了。真正的虚伪是假装成不是你的人。我并不自欺，我清楚自己是个罪人，我需要一位救主。我也清楚自己常常跌倒，不需要假装什么。这不是伪善，而是软弱。圣经里的虚伪原本是戏剧中的用词，意思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假装成另一个人，那才是伪善。它和因肉体软弱而失败是不同的。然而事情变得棘手的是，圣经说我们要存无伪的爱。我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有人对另一个人充满了轻视，甚至是合理的轻视，因为对方确实做了极其糟糕的事情。他们对我说，牧师，你不懂，那个人曾经做过这样那样的事。我也承认，那确实是很严重的。但问题是，他们因此觉得，即便在行为上去爱对方，都是难以忍受的。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感受，但至少他们可以选择在行动上去表达客观的爱。然而，当他们伸手要去问候，要去表现出有爱时，他们却觉得自己是假的，是伪君子。你是否也有过这种经历？心里极其不喜欢某个人，却仍然努力伸出手去和他握手，结果自己觉得好像最虚伪的人一样。不是对方觉得你虚伪，而是你自己觉得。有人对我说过许多次，保罗牧师，我如果那样对他，我会觉得自己是个伪君子。你开始看到这里面的讽刺了吗？暂且不谈真爱是否包含责备或对峙。我们必须先明白，当我试图去爱一个我心中觉得可比的人，却因此觉得自己是假冒为善，这实际上暴露出一种自我崇拜。仿佛我的感觉就是最终的真理启示，我的情绪就是圣殿。如果我的感觉与我该如何与那个人互动不一致，我就要屈服在自己的感觉之下，好像若不这样，我就是在向自己虚伪。可是神却说，不，你该如此行。我不在乎你当下的感觉，你要去做正确的事。然而在我们心里常会有另一种声音对我们说，如果我向一个我极其不喜欢的人伸出爱的手，这就是虚伪。你能看见这有多么自我中心吗？这根本不过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属肉体而已。朋友们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如今我们所处的基督徒文化里，很多人把自己的感觉等同于圣灵的带领。他们说，我心里没有平安去那样做，我需要等神使我的情绪到达某个程度才能去行。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你需要悔改。你需要立刻停止那样的行为，并且当下决定去行正确的事，不论每日还是每时每刻。请听清楚，我们对邻舍的轻视应该被对自己内心黑暗、不饶恕、不慈爱的恐惧所吞没。当你一想到这个人对我如此可比，以至于若我去爱他，我自己觉得虚伪，这样的念头就该被丢进篮子里，沉入最深最远的海底。我们应当因自己这样未受割礼的心而感到震惊，心中充满自我，看自己过于高大，以至于不能把爱延伸给别人。这正是耶稣讲那个比喻时的背景，两个上山祷告的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 而耶稣之所以讲这个比喻，是因为他周围有许多人满足于自己的义，所以轻看别人。世上很难找到比这更不敬虔的心态了。无伪的爱并不是说我们能完美去爱，也不是说我们每一次爱的举动都带着满足感或愉悦感。无伪的爱乃是出自一个被基督之爱触摸过的灵魂。这样的心常常默想自己污秽的本性。你们还记得我们今天礼拜开始时做的是吗？我们一开始就是认罪。你们是否已经忘记？我们要思想自己的败坏，也要思想神的爱与怜悯如何制服了我们原本黑暗悖逆的心。我们不能离开这一点。我们必须活在神怜悯的光中。若不常常活在对神怜悯的意识中，我们便不能真正活在神怜悯的光中。我们竟会忘记我们仍然需要怜悯。耶稣曾讲过一个比喻，一个仆人欠下主人一半他连得的债，这一生都无力偿还，但主人赦免了他。可这仆人转头就去掐住同伴，要他还仅仅几个月工钱的债。那仆人竟如此快就忘了自己所蒙的怜悯。这是个极其严厉的故事，因为耶稣在那比喻中说，如果你愿意这样待人，神也要这样待你。你是要活在公义的世界里，还是活在怜悯的世界里呢？无伪的心是这样一种心，他因神的恩典而认识到自己已蒙怜悯，因此必须把同样的爱施于他人。哪怕这点领悟再微弱，也是真实的。若完全没有这种意识，我们还可以回到主导文。耶稣教导我们祈求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是主导文里唯一一句，耶稣在结尾特别加以解释的。他说，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。这是极其严厉的话。现在我们要一同来到主的桌子前吃喝并思想。我们要思想自己的罪，以及耶稣如何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，使我们得赦免。哥林多教会在守圣餐时犯的严重过错之一，就是他们没有彼此顾念。朋友们，圣餐应当让我们更深领会神的恩典和神的爱，并使我们确知自己正站立在这恩典与爱之中。我敢说，这必然在我们心中生出一种信念，就是要把这爱同样施与他人。让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明白，若没有你的怜悯，若没有你的恩典，我们绝无盼望。我们求你在成圣的过程中，将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样式，使我们的思想与他相符。但也求你让我们永不依靠自己，哪怕是所谓成圣了的自己。求你使我们在基督徒成长的道路上，始终把对自己罪的深切认识，以及对救主的迫切需要，放在最前面。当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餐桌前，愿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初信时更少需要那饼与杯所表明的救恩。恰恰相反，我们更需要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常常渴慕你的恩典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